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很开心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说话。
今天很开心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说话。
我怕一阵间会有一些中断，因为我的电脑好像不太稳定，希望大家求神怜悯我们。
我希望等一下不要中断，因为我这个电脑这个网线好像不太好，求神怜悯我们。
好，咁我哋咧，睇一段嘅睇，今日睇嘅经文咧，就系嚟自列王记下第四章。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四章。
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一到第七节。
第四章第一到第七节。
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一到第七节呢度，其实有一个好特别嘅结构噶。
这个第一到第七节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
因为都提到。这一位的第四章第一到第七第一四章第一和第七节都是提到这一位的妇人去见先知，
这一到七节都提到一位妇人去见先知，
特别提到债务的问题，
特别提到债务的问题。
四章第一节就是寡妇的老公死了，留下一大堆的债务。
四章第一节说寡妇 的丈夫死了，留下一大堆的债务，
甚至他的两个仔都可能要成为奴隶，
甚至他的两个儿子都要成，可能要成为奴隶。
故事的结束在第七节那里呢？
第七节那里说，
就回应回第一节了。
就回应第一节，
债务问题已经解决了。
债务问题已经解决了。
特别我想你留意第七节那里，他说到度日这个字。
第七节那里说度日这两个字。
其实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活着的意思。
其实在希伯来文就是活着的意思。
咁就啱啱好同第一节系呼应啦，因为第一节讲佢嘅仆人，佢嘅丈夫死咗。
这里第一节说仆人，他的丈夫死了。
死同埋活系相对嘅，
死和活是相对的。
所以第一节同第七节就好似括弧咁样样，括住咗中间嘅内容。
所以第一节和第七节就像一个括号一样，包住了这个中间的内容。
而第二节。第二节就是讲到这个妇人不是说他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吗？
而第二节说这个妇人说他自己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但是第六节呢，你会发现呢，他器皿真的什么都没有器皿了。
第六节说真的连器皿都没有。
而第三到第四节就是以利亚吩咐妇人做的事情是什么？
第三节到第四节是以利沙吩咐妇人所做什么事。
而第五节就是个妇人和他两个仔就照足先知以利沙的说话去做。
第四到第五节就这个妇人和两个儿子就按照以利沙的吩咐去做。
这个的洋葱式的结构啊，
这个是洋葱式的结构，
是彼此互相呼应的。
这彼此互相呼应。
所以整个故事的层次反映了这个家庭怎样从绝境的里面。
所以这整个故事的层次反映了这个家庭怎样从绝境里面
透过以利沙这个神人的介入，
透过以利沙这个神人的介入
去得着解救，
而 得到解救。
今天我们就尝试从这一段的这个的几节的经文里面，
所以我们尝试从这几节经文里面
去体会绝境的里面怎样得到解救，
去体会在绝境里面怎样得到解救。
第一样嘢就系我哋喺绝境嘅里边，我哋需要呼求我哋嘅主，我哋嘅神。
第一个，我们在绝境里面需要呼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我想你特别留意第四章第一节。
我想你特别留意第四章第一节。
呢一位贫穷嘅寡妇嚟到先知以利沙嘅面前。
一个贫穷的寡妇来到先知以利沙的面前，
她发出她从心底里面那种的悲哀，那种的哭号哀求，
她发出了她从心底的那种悲哀 呼求。
因为第一她的丈夫死了，
因为第一她的丈夫死了。
根据第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知道，这位的寡妇说她的老公是一位敬畏耶和华的人。
第一节他说这个寡妇说她的丈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而她相信先知以利沙是完全知道这件事的，
而她相信先知以利沙是完全知道这件事的，
因为她是先知的门徒，
因为她是先知的门徒，
所以她去先去找以利沙，
所以她就去才去找以利沙。
找他来到求助，
找他去求助。
不好意思，我电脑真的很烦，很麻烦，所以经常都跳来跳去，不好意思啊，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下，因为我这部电脑是比较差一点。
牧师说他的电脑跳来跳去有点麻烦。
我们知道以利沙因为见到这个妇人来到求助的时候，他没有理由不理的。
我们知道以利沙看到这个妇人来求助的时候，他应该没有理由不理的。
我们估计这两个的，他说他其实这位的寡妇有两个小孩子。
这个寡妇有两个儿子。
因为这两个的孩子现在是丈夫死了之后留下来给他 的两个小孩子。
就是她丈夫死了之后，她只留下两个儿子给她跟她一起。
我们不知道她岁数是多少，不过我相信她的年纪应该不会非常之大。
我们不知道这个两个孩子有多大的年龄，但是应该不会很大。
但是因为她现在这两个小朋友就来要被人拿走去做奴隶。
但因为现在这两个儿子可能要被人拿去当奴隶，
所以她觉得前路茫茫。
所以他觉得前路茫茫，
于是他就走到先知以利沙那里来呼求呼喊。
所以他就走到先知以利沙那里去呼求。
经文没有去交代到底他的丈夫是什么原因而死亡的。
经文没有交代到底他的丈夫是由于什么原因死亡的。
普遍我们相信他的老公应该都是应该是病死。
我们相信他的老公应该是被病死了。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是不是？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
难道每一个人家离开了世界都要走去找先知以利沙？
难道每一个人家里有人去世了都要去找先知以利沙？
这样先知不真的很不得闲？
那这样先知那不是很忙吗？
况且这个妇人不是要叫，根本不是要叫以利沙去叫醒她老公。
况且这个妇人她不是要叫以利沙 去让她老公醒过来，
而是因为有一个紧急的情况，
而是因为在一个紧急的情况。
这个紧急的情况就跟她丈夫离开世界是很有关系的。
这个紧急的情况跟她的丈夫离开世界是很有关系，
因为她遗留了一个很大笔的欠款、啊、
她留下了一大笔的债，
现在债主临门了。
现在债主临门了，
要带走他两个儿子，
要带走他的两个儿子，
成为了仆人，
成为仆人，
成为了抵押品，
成为抵押品。
第二件事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为什么他来找以利沙呢？
第二件事我们要知道的，为什么他去找以利沙呢？
因为债主要来拿他两个儿子、啊，
因为债主要来拿他的两个儿子。
所以留意第四章第一节那里，一开始的时候提到债主。
我想你留意一下 第一节的时候是很多债主、
这里提到一个债主而
已。 提到一个债主，
因为原文是一个单数来的，是一个债主。
这原文是一个单数的，是一个债主。
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欠下这么大的款项。
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欠这么大的债，
是不是因为这个她老公帮人的缘故呢？
是不是因为她的丈夫 帮人的缘故呢？
犹太人的传统相信这位已故的先知的门徒呢？
那犹太人的传统相信这位已故的先知的门徒呢？
其实有可能就是以利亚的时代救济当时的先知的这位叫做俄巴底的人。
其实可能就是当时以利沙时代救人的先知巴底的人。
但是四章第一节这里很明显提到他是一个以利沙的门徒、哦、
但四章第一节这里提到他就是以利沙的门徒。
而列王纪上第十八章第三节所提到的这位俄巴底呢，其实是当时亚哈王的家宰来的。
其实这个上面提到这个俄巴底的 ，sorry， 没听到，
就是亚哈王的家宰，
亚哈王的家族，
所以似乎他是有一定的官职在里面，
所以他有一定的官职在里面，
除非他在以利沙的时代先至来到跟他成为一个门徒，
除非他在以利沙的时代就才去跟他成为他的门徒。
姑勿论点样样，但问题就系点解呢个家庭会负债累累呢？
无论如何，那为什么这个家庭会负债累累呢？
如果是俄巴底的话，
如果是俄巴底的话，
就是他竟然为了救神的先知们而去倾家荡产，甚至问债主去借钱去救济他们。
他竟然为了去救人而倾家荡产，甚至为了 去借钱去救他们。
但这个讲法有一个问题，
但这个说法有一些问题，
就是到底有没有这个世界是不是 有这样的人的呢？
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但是其实真的可能会有的。
但可能真的是会有的。
大家有没有去过以色列的大屠杀博物馆？
你有没有去过以色列的大屠杀博物馆呢？
在大屠杀博物馆的里面，你一定会见到当时在希特拉的时代犹太人被屠杀的时间。
在博物馆里，你一定见到当时希特拉的时代犹太人被杀的时间。
他们竟然真的，那些非犹太人有些真的竟然倾家荡产啊。
那些非犹太人有一些真的是倾家荡产，
甚至赔了自己甚至整个家庭的命都去救犹太人，
甚至赔上自己和家里人的性命都 去救犹太人。
救得一个就一个，
救得一个算一个。
我们知道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知道真的是 有很多这样的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她的老公的死也都可能是病死的。
但她的丈夫的死也有可能是病死的。
因为病就要看医生了，是不是？
因为病了要看医生了。
就要买药吃。
要买药。
再加上死了要安葬费。
加上死了要安葬费。
在当时来讲一点都不容易啊。
在当时来说一点都不容易。
以色列不单止当时已经有外患，甚至皇帝又不是很掂。
以色列当时已经有外患，甚至皇帝也不是很
不是那么好，
也不是那么好。对，
后期更加有饥荒，
后期更加有饥荒，
所以当时的生活真的很艰难啊。
所以当时真的是很艰难，
问人借钱度日亦都不足为怪，不足为怪。
去找人借钱 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们不要忘记他还有两个仔，是吗？
我们不要忘记他还有两个儿子。
真是一夫三代，
真是一个带三个。
即是一夫三代，即是很大的开支。
哦，真是很大的开支。
就算间屋不用钱租啊，
就算这房子不用钱租，
都要给孩子吃的，是吗？
也要给孩子吃。
生活非常之艰难，
生活是非常的艰难，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要欠下这么多的债务。
所以我们 不明白他为什么欠下这么多的债务。
根据当时古代的法律，
根据当时古代的法律，
一个人可以将自己的老婆或者仔成为了奴隶来到去还清他的款项。
一个人他可以、用他的孩子去还他这些债务的，
为期三年，
为期三年。
而根据当时古代的一个嘅，我哋嘅我嘅，如果根据当时古代以色列嘅宗教法例嘅话咧，
如果根据当时以色列宗教的法律的话，
清楚写到明为奴系唔可以超过六年嘅，
清楚的写明为奴是不能超过六年的。
重获自由之后，佢哋嘅债务就能够还清。
重获自由之后，他们的债务就可以还清。
按照当时的规矩，以色列人将他自己的仔成为了抵押品，成为奴隶。
按照当时以色列 的情况， 他的儿子成为奴隶。
第七年就可以重获自由的了。
第七年就可以重获自由了。
例如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一到第二节等等的经文。
例如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一到二十节等等的经文，
我们就会见到有这样的习惯，有这样的条例，
我们就会看到有这样的条例。
所以我们可以见到其实在当时这个情况一点都 不出奇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情况在当时是一点 不奇怪。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位的寡妇这两个儿子。
现在我们看到这位寡妇和这两个儿子。
两个都竟然一起要去做奴隶、哦。
两个都要去做奴隶。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可想而知他们欠款一定不会是少。
所以可想而知他们所欠的债一定不是少数。
现在我们知道英国25岁以上的人法定的时薪是8磅21。
现在我们知道英国的法定时薪是8磅21。
21岁到24岁的就是7磅7。
21到24岁是7磅7。
18到20岁的就是6磅15。
18到20岁就是6磅15。
而18岁以下的呢就是更低了，只有4磅35啫。
18岁以下的就更低，只有4磅35。
这两个仔应该是未到法定的年纪了啩，系嘛？童工的价钱。
这两个儿子应该不到法定年龄，可能就是童工的价钱。
嗱，我哋估计当你系15K年薪啦，系嘛？呢个折头咧。
那我们估计就当他是15千的这个年薪吧。
15K 的年薪，两个就是30K 噶咯。
15千的年薪，两个就是30千。
30K 做足6年的话。
30千做6年的话，
就真系一啲都唔少，讲得少喎、
哦。就真是不是很少的。
真系其实一个好大嘅债项。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债务了。
想一想啊，弟兄姊妹，想一想。
弟兄姐妹，想一想。
我哋呢度只系一个比喻啫。
我们这里只是一个比喻。
我要强调嘅就系佢所欠嘅款一啲都唔少。
我们所说的就是他欠的款一点都不少。
这位妇人一下子就会失去了3个的男士。
这位妇人一下子就要失去3位男士。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就得翻。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试问下，有哪一个人，哪一个的母亲会想自己的两个仔成为别人的奴隶？
你想一想，有哪位母亲会愿意自己的儿子成为奴隶？
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母亲都宁愿自己成为奴隶啦，是不是？
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母亲自己都愿意自己成为奴隶，
都不想自己的儿女成为仆婢，
也不想自己的儿子成为奴隶，
将两个儿子带走，
将两个儿子带走，
现在危急的关头，
现在危急的关头，
这位寡妇已经走投无路了，
这位寡妇已经走投无路了，
他不能够再失去这两个男士，
他不能再失去这两位男士，
所以他孤注一掷来到先知以利沙的面前，
所以他就来到先知以利沙的面前，
来到去呼求这位的神人，
来呼求这位神人。
还有第三样东西值得我们留意的，
还有第三样值得我们留意，
到底他是向什么人来到去申诉呢？
到底他向谁去申诉呢？
留意这位的寡妇，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去到先知以利沙那里作出呼求。
这个寡妇在这个情况下就去到先知以利沙那里去呼求。
但我们要知道这样的处境是很罕有的。
但我们要知道这样的处境是非常罕有的。
因为在圣经那里。
因为在圣经里。
通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呢？
通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很多时候当事人都会直接去呼求主耶和华，
好多时候当事人都会直接的去呼求耶和华，
又或者去走去以色列的王那里找帮助，
或者是走到以色列的王那里去找帮助。
其实王在当时是最高的司法机关的权威人士，
其实王在当时是最高的司法机关的权威人士，
但是这个妇人没去这样做、哦、
但这位妇人没有这样做，
反而去到神人以利沙那里，
反而要去到神人以利沙那里。
当然我们知道就算去到司法机关都没什么用，
当然我们知道就算去到司法机关也没有什么用，
因为司法机关都未必帮到他，
因为司法机关也未必帮得到他。
到底他呼求什么呢？
到底他呼求什么呢？
值得留意的就是这位妇人去到先知的面前。
值得留意的是，这位妇人去到先知的面前，
他没有去寻求任何的法律的保护，
他没有寻求任何的法律的保护，
因为他根本都知道未必有法律的空间可以给这个妇人来到去作出申诉，
因为他知道也未必有什么法律的空间可以让他提出申诉。
反而这个债权人就可以调回头来到一味去说他都未定，
反而这个债权人可以调转来回 去追究他而不定。
留意这个妇人在先知的面前讲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由于这个妇人在先知面前讲了三个重要的事情。
第一就是你的仆人我丈夫已经死了。
第一就是你的仆人 我的丈夫已经死了。
这个声明很明显是过去发生了的事。
这个声明很明显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第二就是你知道你的仆人怎样敬畏主。
第二就是你知道你的仆人如何敬畏主。
这个是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事实，
连先知以利沙一定都知道的事实，
连先知以利沙一定知道的事情。
这位的妇人就是透过强调她的老公怎样敬畏神，
这位妇人就是透过强调她的丈夫如何成为神
敬畏神，
敬畏神
怎样成为神仆人的先知的门徒，
如何成为神的先知的门徒，
又成为了先知的仆人，
又成为先知的仆人，
去支持他来到求助的基础，
去支持他来到这里求助的基础，
还有他的权利
和他的权利。
还有第三样东西，现在债主临门要将他两个儿子拿去做奴隶，
现在债主临门要将他的两个儿子拿去当奴隶，
这个是将来发生的事，就来发生的事，
这是准备要发生的事情。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三项声明的里面，
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三项声明里面，
这个妇人一字都没有提到自己的需要，
这位妇人一个字都没有说到自己的需要，
她所讲的全部都是跟这三个男人有关的，
她所说的全部都是跟这三个男人有关的。
她的丈夫曾经是先知的仆人，
她的丈夫曾经是先知的仆人，
而她两个儿子很快都会成为别人的仆人，
而她的两个儿子很快也会成为别人的仆人。
这位的妇人不甘心啊，
这位妇人她不甘心，
所以她来到先知以利沙的面前，
所以她来到先知以利沙的面前，
她表明自己的心声，
她表明自己的心声，
就好像有些事不讲不得，不吐不快，
就有好像有一些事情他不能不说，不吐不快。
这位的寡妇讲出他自己的需要，
这位寡妇说出了自己的需要，
没有强调他没有强调任何的要求，
他没有强调任何的要求。
这位的寡妇没有去找方法去游说先知以利沙帮他搞定盘数，
他没有去想找方法去游说以利沙去帮他搞定这盘账，
但是却是成功令到先知出手来到出行动帮他，
但他却成功的让先知出手去帮助他。
更加特别的就是根据原文，
大家留意的要根据原文，
他出声的第一个字就是仆人这一只字，
他出声的第一个字就是仆人这两个字，
跟着他才说是你的仆人，
然后他才说你的仆人，
你这个字是很强烈的表达来的，
你这个字是很强烈的表达，
强调了先知以利沙清清楚楚知道她的老公就是她的仆人，
强调先知以利沙清清楚楚的知道她的丈夫就是她的仆人，
所以这位寡妇去找以利沙的这位寡妇不是白撞的，
所以去找以利沙的这位寡妇她不是白撞的。
而四章第一节所讲的，他所讲的最后一个字呢？
这四章第一节所说的最后一个字呢？
原来都是同一个字，就是仆人这个字。
原来也是同一个字，就是仆人的这个字。
但是今次这个字就形容他的两个儿子了。
但是这两个字，这次就是形容他的两个儿子。
其实这样的特别强调的语气和这样的表达呢？
其实这样的强调语气和这样的表达呢？
正是反映了他认为怎可能有这样的事发生的，
就是反映了他认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怎可能会容许一个神的仆人，
为什么会容许这一个神的仆人，
就是你的仆人，
就是你的仆人，
亦都是咁敬畏神的仆人，
也是那样的敬畏神的仆人，
两个儿子会成为仆人了，现在是
两个儿子都会成为仆人了，现在
没可能会这样的事发生的，
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没错，虽然可能在法律上面没什么争议的空间给到这位的妇人，
不错，虽然在法律上没有争议的空间给这个妇人，
但是去到上主的面前，
但是去到上主的面前，
作为一位的寡妇，
作为 一位寡妇，
带着两个孤儿，
带着两个孤儿，
难道上帝就真的会这样对待他吗？
难道上帝就会那样的对待他吗？
能够可以给他这两个仔成为奴隶吗？
能够让他的两个儿子成为奴隶吗？
哪有道理啊，
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众所周知，旧约不同的地方都提及寡妇是神照管的对类别的对象之一。
众所周知，在旧约里面，寡妇是神特别照管的对象之一，
而且神是会特别听他们呼求的，
而且神是特别的听他们呼求的。
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第二十二节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而且第二十六节那里更加提到他会特别是听那些被债主欺压的寡妇申冤。
而且在第二十六节是特别提到他是特别被债主欺压的寡妇，神是特别会听他们的申诉的。
现在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包括了两个很重要的元素。
现在在这个故事里包括了两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寡妇和他两个没有父亲的儿子，
就是寡妇和两个没有父亲的儿子
孤儿，他们都不能够还清债主的款项，
他们都不能还清债主的款项。
先知以利沙就好像神自己一样，
先知以利沙就像好像神自己一样，
会聆听这些人的呼求，
会聆听 这些人的呼求，
会为他们作出拯救，
会为他们做出拯救。
弟兄姐妹，呼求就是打开了一道希望的门啊！
弟兄姐妹，呼求就是打开了一道希望的门。
这位寡妇来到神的面前，
这位寡妇来到了神的面前，
做出一个紧急的呼求，
做出一个紧急的呼求，
一个申诉，
一个申诉。
这位寡妇将他自己眼前的处境呼求出来，
这位寡妇将自己眼前的处境呼求出来。
这位母亲没为自己求什么东西，
这位母亲她没有为自己求什么。
从字眼上面我们看到她捉紧她对神对孤儿寡妇的看顾的这个的凭据，
在从字眼上看我们看到她抓紧了神对孤儿寡妇的看顾，
去到先知以利沙的面前，
所以来到先知以利沙的面前，
她不是要求赔偿，
她并不是要求赔偿，
她不是要求以利沙帮她打官司，
他不是要求以利沙帮他打官司，
亦都唔系要求佢帮佢做翻译，
也不是要求他帮他做翻译，
而系喺绝境嘅里边，佢嚟到作出呼喊，
而是在绝境中作出呼喊。
弟兄姐妹，我哋真系需要学习呢一样嘢。
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学习这样的一样东西。
藉着祷告向神表达我哋嘅内心世界，特别系喺绝境嘅时间。
借着祷告向神表达我们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在绝境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们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呢，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一则流传的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一出流传的故事，
提到有一位的女士进入了一间的商铺想着买东
西，有一位女士到一个商店准备买东西，
帮她仔女来到买一些东西，
帮他的孩子买一些东西来吃。
他在一个商店里面徘徊了很久，
他在商店里徘徊了很久，
东望望西望望左望望右望望周围是这样望，
东望望西望望到处都看一下，
一直都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买些什么东西。
一定的，一直都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买什么。
当然了，因为他没钱。
当然了，因为他没有钱。
但是那个店主就一直在那里夹住他，留意住他的一举一动。
但这个店主一直在看着他，留意他的一举一动。
个店主最后都忍不住问他。
这店主最后忍不住了，问他。
喂喂喂，女士，你究竟想买些什么先？
这位女士，你到底想买什么东西？
这位女士就很难为情地跟他说。
这位女士很难为情地说。
她说，自从我老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仗的时候战死沙场之后呢？
自从我的丈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死沙场之后呢？
就留下我们一家人。
就留下了我们一家人。
饭都没得吃。
我们没有饭吃。
现在我袋里面一毫子都没有。
现在我口袋里一毛钱都没有。
所以我唯一的就能够给到你换取食物的代价。
我唯一能给的就是换取食物的代价。
就是为你祈祷。
就是为你祷告。
求我的主恩待你。
求我的主恩待你。
其实个店主都说自己信神的。
其实店主也说自己是信神的。
但是为了打发他走呢。
但是为了打发他走。
就在那里讽刺他了。
又来就讽刺他，
为我祈祷啊！
哦，你为我祷告、
啊。好啊，
好啊。
将你的祈祷拎出来啊！
那你祷告出来啊！
放在个秤那里，放在个磅那里，磅一磅，称一称。
放到这个秤那里去称一称，
看看到底我的食物重啊，还是你的祈祷重啊？
看看我的食物重还是你的祷告重？
如果你的祷告重的话，我就俾晒啲食物俾你。
如果你祷告比这个食物还重的话，我就把这些食物给你了。
那个店主当然是想打发他走，说这番的话都是。
那店主其实就是想打发他走。
但是没想过他真的在一个袋里面拿张祈祷纸出来。
但想不到他真的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来，一张祷告的纸来。
就放在一个天平那里。
就放到天平那个秤上。
跟着他就跟个店主说。
那就跟店主说
啊，多谢你啊，多谢你啊！
啊，谢谢你啊，谢谢你。
昨晚我写好了这个祷文的了。
昨晚上我就写好了这个祷文。
哎，个店主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傻的？
这店主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
哎，他真的很随便，一个货架里面拿一些食物来，就放在一个秤那里。
他就随便从货架上面拿出一些东西来，就放到那个秤上。
那我想着他实死啦，实输啦，他是不是？
就以为他肯定会输的啦。
我点知个秤唔喐喎？
哎，没想到那个秤一点都不动。
于是店主就好嬲咁样，系咁攞啲嘢食出嚟放落去，以为咁样样就可以赢啦。
然后店主就很生气，就拿了很多东西放到那个秤上，以为这样就会重一点就会赢啦。
但系个秤都系唔喐啊！
但是那个秤还是不动。
哎呀，最后这个店主真的扯晒火，拎走去，拎走去，拿走，我不想见到你，走走走走走。
嗯，后来那个店主就很生气了，就拿走吧，拿走吧，走吧，走吧。
哇，这位女士流住眼泪咁样样，多谢多谢多谢。
这个女士就流着眼泪说：多谢多谢。
喺佢走咗之后，这个店主就好好奇。
他走了之后，这个店主很好奇。
佢真系好唔明点解嗰个秤。好坏不坏就是他这个女人一来的时候就真的那个时候坏鬼了。
他就觉得很奇怪，那个秤什么时候都坏不行，就偏偏这个女人来的时候就坏掉了。
他就很好奇到底他写了些什么在祈祷纸那里。
他就很好奇到底他在这个祷告纸上写了什么呢。
他就打开一望，
他就打开来一看，
原来他就写着：亲爱的主，求你将今日的食物赐给我们。
他就写：亲爱的主，求你将今天的食物赐给我们。
没错，当我们面对紧急的处境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要去到我们的主那里呼求他。
不错，所以当我们有紧急情况之下，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呼求他。
还有第二件事，这段圣经提醒我们在绝境里面要知道自己有些什么东
西。 这里也提醒我们，在绝境中我们要知道自己有一些什么。
我想你留意第四章第二节。
我想你留意第四章第二节。
那以利沙就问这个妇人：你家里有什么？
这里以利沙问这个妇人：你家里有什么？
而这位妇人的回答也都非常精警。
这个 妇人的回答也非常简单清楚。
根据原文，佢所答嘅答案，佢所讲嘅第一句说话系啲咩嘢咧？
那原文答案，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佢话冇啊，乜嘢都冇啊，
就没有啊，什么都没有。
然后先至讲婢女嘅家，
然后才说婢女的家。
呢位妇人第一个反应系好直接噶。
这位妇人第一个反应是很直接的，
她真的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
她真的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
她真的觉得自己来到一个地步是什么都已经没有，
她真的觉得自己去到一个地步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没有钱，没有老公，现在准备连两个儿子都没有，
没有钱，没有丈夫，现在马上两个儿子都没有了。
在这个女人的世界里面，
这个女人的世界里面，
在这位母亲的世界里面，
在一位母亲的世界里面，
现在好像什么都没有，
现在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什么都没有？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试过什么都没有？
你一定有讲过类似的说话的，
你一定有说过类似的说话的。
哎呀，没了，这次没了，没了，没了，是吗？
哎呀，这次没有了，没有了，
什么都没了，这次
什么都没有了。这次
其实我们都应该有少少同感吧，
其实我们应该也有一些的同感吧。
然后经文就先至补充，原来有一样嘢佢有嘅，
然后经文才补充，原来有一样东西是
就
是
有一瓶油，
就是有一瓶油。
特别留意根据原文这个瓶这个字很罕有的，
请留意这原文这个瓶字 很罕有的。
这个瓶的意思就是指一个长颈的瓶，
这个瓶的意思是指一个长颈的瓶。
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只有这里出现过，
在旧约圣经里只有这里出现过。
其实应该那个 size 应该比较小的，那个体积比较小，
其实应该是体积比较细的一个瓶，
所以它装的油应该不是很多，
所以装的油应该不是很多。
我知道大家一定会问很好奇，到底这些是什么油呢？
我知道大家肯定一定很好奇，到底这是什么油呢？
我听过有人说这些是圣油，圣职的膏油。
有些人说这是
圣职的膏油，
圣洁的膏油，
在圣殿用的，是专为祭司用的膏油，
圣殿里面用的，这个祭司用的膏油，
亦都是先知膏抹人用的膏油。
先知膏抹人的用的膏油。
不过其实我们不需要这样理解的，
但我们不需要这样理解的。
因为第一，这个字基本的意思就是指橄榄油。
这个字第一个意思就其实就指橄榄油，
或者一般食用的橄榄油，
或者是一般食用的橄榄油，
其实都可以指药油，
也可以指药油，
万金油都可以的，
万金油也可以，
药膏都可以解得通的，药膏都可以的，
或者是药膏都行。
还有第二，先知膏抹人用的膏油，
第二，先知膏抹人的膏油，
又或者圣殿里面用的专用的膏油，
或者圣殿中专用的膏油。
喂，你估随便一个人可以拿来用？
你以为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拿来用吗？
你估随便一个人可以收埋屋企里边啊？
你以为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吗？
可以自己做，系咪可以自己做咧？
是不是可以自己做呢？
读过摩西五经嘅人，你一定知道噶。
读过摩西五经的人一定知道的。
呢一类嘅膏油系唔可以私藏噶。
这一类的膏油是不能私藏的。
唔可以俾任何一个人求其去一个人保留住噶。
不能让人保留住的。
更何况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门徒，不是一个真正的什么先知，他只是一个门徒。
更何况这只是一位门徒，而不是什么先知。
还有第三，
还有第三，
你记不记得后期他们更加拿这些油出去卖？
你记不记得后期他们把这些油拿出去卖？
如果是真的圣职的膏油的话，那就非常失礼了。
如果是圣职的膏油的话，就非常就 很胆大妄为了，
非常胆大妄为，是吗？
非常对。
所以综合几个的可能性，
所以综合几个可能性，
我们相信这里其实就是指普通的橄榄油。
我们相信这里其实就是指普通的橄榄油，
一个小小的瓶装住，剩下很少的橄榄油，
一个小小的瓶子装着一点点的橄榄油。
这个妇人什么都没有、啊、原来想起还有少少。
这个妇人什么都没有，后来才想起原来只有一点点油。
所以其实我们不要将个焦点搞错了。
所以我们不要将这个焦点搞错了。
这个妇人起码都还有少少，就是少少的油嘛，是不是？
这个妇人起码有一点点油。
但是除了油之后还有没有东西、啊，
但除了这一点油之外，他就没有东西了。
我想你留意第四章第一节。
我想你留意第四章第一节。
中文圣经翻译得非常流畅啊！
中文圣经翻译得非常流畅。
他说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
他说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
但是其实希伯来文，如果你直接翻译这句说话的话呢？
但希伯来文，如果你直接翻译的话，
这里的意思就是先知众位门徒的妻子当中的一位妻子。
先知门徒妻子当中的一位妻子。
是不是非常之不顺口啊？
是不是很不顺口啊？
哦，原来其实她是有一个跟她老公同行业的工会的。
哦，原来她有一位跟她丈夫同行业的工会的。
而这个的协会里面呢，有一些妇女会的。
这个协会里面是有妇女会的。
她就是其中一个成员。
她就是其中的一个成员。
所以她不是什么都没有的。
所以她不是什么都没有的。
她是有一个团体的。
她是有一个团体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由小学出来做事之后，去到退休，总是有很多人邀请我们参加什么会什么会的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你从小学到现在，你肯定有很多人邀请你参加这个会那个会的。
我从小到现在有很多人邀请我入会的。
我从小到大都很多人都邀请我入会。
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人邀请我入乒乓球会。
小学的时候有人邀请我进乒乓球会。
不知道是不是他觉得我打乒乓球好厉害，左右手都可以齐同时打球的。
啊，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觉得我乒乓球很厉害，我左右手都可以打。
又邀请我入美术学会。
又邀请我到美术学会。
读中学的时候又参加了足球协会。
中学的时候又参加足球协会。
读神学的时候又有诗班。
读神学的时候又有诗班。
你看看你们现在的 WhatsApp 群组，你拿你的手机出来望一望，你有几多个群组。
你拿你的手机看看你的 WhatsApp 里面有多少个群组。
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组的。
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组的。
我们有很多支援的。
我们有很多支援的。
哎，我们有很多同道中人的。
我们有很多同道中人的。
无论是志趣相投也好。
无论是志趣相投也好。
还是信仰上的不同的小组。
或者是信仰上不同的小组。
查经班。
查经班。
妇女小组。
妇女小组，
退休小组，
退休小组，
学生组，
学生组，
男士组，
男士组，
餐饮业组，
餐饮业组，
几多？
多少？
当我哋有需要嘅时候，
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其实佢哋可以成为我哋支持嘅力量之一。
其实他们可以成为我们支持我们的力量之一。
还有没有、啊、这个妇人除了这样东西还有没有东西他有的？
除了这些， 这位妇人还有什么东西他是拥有的？
其实还有更宝贵的东
西。其实还有更宝贵的东西。
我想你留意第四章二到第四节。
我想你留意第四章二到四节。
希伯来文这里重复出现所有这个字。
希伯来文这里重复说出现所有这个字。
这一位寡妇一开口就说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
这位寡妇一开口就说没有，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段圣经的作者就说不断出现所有所有所有。
所以这段圣经的作者就不断的出现所有所有所有。
就好像一个反一个相反的表达。
就好像一个相反的表达。
这个妇人真的什么都没有？
这位妇人真的什么都没有吗？
这位的寡妇，这位的母亲。
这位寡妇，这位母亲，
难道真的剩下少少的油？
难道只剩下一点点油？
请你留意第三节和第四节，先知怎样回应他。
留意第三和第四节先知怎么样回应他。
你有没有留意先知以利沙特别在第四节提到你和你的儿子、啊、
第四节先知特别的提到你和你的儿子，
幸好还有你自己啊，
幸好还有你自己，
不要看小自己、啊、
不要小看自己，
我们的角色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角色非常重要。
有很多人因为抵受不到绝境，
有很多人因为抵受不到绝境，
用了一些很不好的方式制造了另一个更大的悲剧，
用一些不好的方式制造了另一个更大的悲剧，
例如自杀，
例如自杀，
甚至有些人要揽埋全家一起死，
甚至有些人要带全家人一起去死。
你这个字很重要，
你这个字是很重要，
这个家庭很需要这位母亲，
这个家庭很需要这位母亲。
当然先知以利沙其实的重点是要讲他还有两个儿子，
当然先知以利沙的重点是要说他还有两个儿子。
这位的妇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
这位妇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他有家人的，
他有家里人，
就是他那两个宝贝的儿子，
就是他的两个宝贝儿子，
这个也是他去到以利沙的面前最重要的原因，
这也是他去到以利沙面前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要记得这位的妇人并不是叫以利沙令他老公翻生，
我们要记得这位妇人不是要以利沙让他的先生复活，
而是因为这两个儿子，
而是因为这两个儿子，
因为他很痛惜这两个儿子，
因为他很疼爱这两个儿子。
事实上面整个神迹都是牵涉这两个儿子的，
其实整个神迹都是跟这两个儿子有关。
所以当这个妇人讲完我什么都没有之后，
所以当这个妇人说完我什么都没有之后，
如果有的话只剩下少少油而已，
如果有的话只有一点点油，
先知就提醒这位妇人，
先知就提醒这位妇人，
嘿，不是啊，你还有你，
当然不是啊，你还有你自己，
还有你那两个儿子，
还有你的两个儿子。
这位的妇人还有什么？
这位妇人还有什么呢？
先知在说话的里面清楚表明其实他还有拥有很多东西的，
先知的说话里面清楚的表明其实他还有很多东西，
例如他有他的邻舍，
例如他有他的邻舍。
邻舍这个字就是指周围的邻居，
邻舍就是周围的邻居，
包括当地的居民在内，
包括当地的居民在内。
而且第四章第四节那里有几个地方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而且第四章第四节那里有几个地方值得我们留意的。
借这个字我们要留意了，
借这个字我们要留意，
这个字其实可以指要的、哦、
这个字可以指要的意思，
其实要什么东西呢？其实原文可以是指空的器皿，又或者是没用的器皿。
要什么呢？其实原文可以指空的器皿，或者是没有用的器皿。
所以如果你用了要的话，就是说一借就不会回头的了，
如果你用了药的话，那就是一借就不回头的了。
当然如果是药的话，这个神迹的难度就会更高了，
当然如果是药的话，这个神迹的难度又要高一点，
因为需要有人给你才行，是不是？
因为要有人给你才对啊，
没得还的，
没有得还
的。其实重点根本不是这里，当然
其实重点不是在这里，
你有没有留意经文其实是说你去到外面，
你有没有留意经文其实说你去到外面
为自己要器皿，
为自己要器皿。
根据原文是要走出去街那里，
根据原文是要走到街道上，
走出去问人要器皿，
走出去问人要器皿。
所以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呢，
所以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
除了邻舍之外，
除了邻舍之外，
他还要走出去外面的街角那里，
他还要走到外面的街上，外面
四处周围问人要器皿，又或者借器皿，
到处问人要器皿或者借器皿。
當然啦，仲有佢就需要去鄰舍嗰度敲人哋道門，問佢可有冇器皿，有冇器皿可以借俾我啊？
當然，他還要去到鄰舍家裡去敲人家的門，去問人家有沒有器皿啊？
你有冇想過點解要咁做啊？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而且先知以利沙所俾嘅指示裏邊呢？
而且先知以利沙所給的指示裡面呢？
係要佢一定要去問人嘅喎。
是他一定要去问人哦，
一定要去问邻舍噶喎，
一定要去问邻舍，
一定要走上街嗰度问街上面嘅人噶喎，
一定要走到街头上去问街上的人哦。
先知以利沙冇提到佢可以攞屋企嘅任何嘢去装。
先知以利沙没有提到他可以拿家里任何东西去装。
哎，我知道你今日话佢好穷啊嘛，系咪？
你肯定会说他很穷啊。
喂，屋企唔通真系得翻一瓶油？乜嘢一瓶咁细小嘅油，乜嘢嘅空嘅嘢都冇？
家里难道只有一瓶油，然后什么空的东西都没有吗？
不过以利沙好清楚俾出咁样嘅指示。
不过以利沙很清楚地给出了这样的指示。
就系要佢出去。
就是要他出去。
点解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以利沙要佢知道。
因为以利沙要他知道。
佢。唔系乜嘢都冇，
他不是什么都没有。
佢唔单止有佢同埋佢嘅家人，
他不单是有他自己和他的家人，
而且佢更加有周围嘅邻居同埋佢嘅社区嘅居民。
而且他更加有周围的邻居和社区的居民。
系啊，弟兄姊妹，唔好以为你乜都冇。
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你什么都没有，
你有好多嘢噶。
你有很多东西。
我记得有一年我的车房顶被一个飓风吹冧了。
我记得有一年我的车库的顶被风吹倒了。
整个车房顶飞了去人家的花园那里。
整个车房的顶吹到别人的花园里去了。
当我见到的时候我心里面好不开心想喊出来。
当我见到的时候我心里很不开心我差点要哭了。
我家就在我家就在我的小孩子读书那间学校的隔离。
我的家就在我孩子读书的学校的隔壁。
当时我的小朋友还很小，还在上小学。
当时我的孩子还很小，还在读小学。
每一个小朋友经过上学的时候都望一望我家。
每一个经过的小朋友都会看一看我的家。
有一些就是这样的笑。
有一些人就一直在那笑，
有些家长就指指点点，哇，这样。
有一些家长就指指点点说，哇，这怎么回事啊？
但是有些认识得我们的朋友，
但有一些知道我们的朋友，
就走过来跟我们说，
就走过来跟我们说，
他说 Benny 不用怕啊，
他说 Benny 你不要害怕，
你那些小朋友带来我家，
你那些小朋友带到我家里来，
等我跟他们玩，
让我跟他们玩。
你做你自己的事情，
你去做你自己的事情。
有一些就走过来跟我们说，
有一些走过来跟我说，
我可以帮你打电话去跟验收公司来到去周旋，
我可以帮助你打电话去找保险公司。
我当时我见到原来周围的人有不少都是给出支持我们的。
当时我看到周围的人有很多人都会给我支持。
当然最重要就是家人，是吗？
当然最要紧的是家里人。
我记得我们全家人就是围在一起手牵手这样祈祷。
我们全家人手牵手的祷告。
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有些什么东
西。弟兄姐妹，不要忘了你有一些什么。
最后第三样东西就是在绝境的里面要相信神是大能。
第三个问题就是在绝境中你要相信神的大能。
我想你留意第三到第六节。
我想你留意第三到第六节。
正如刚才我们说，他那两个仔其实是很重要的，在整个事件里面。
就像刚才我们说，他的两个儿子在整个事件中是很重要的。
因为圣经非常强调地指出。
因为圣经很强调地指出。
以利沙要这个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来到 去做这件神迹出来的。
以利沙要这个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换句话说，三个人一起做缺一不可。
换句话说，三个人一起做缺一不可。
这个神迹另外有一个限制的，
这个神迹另外有一个限制的，
就是器皿，
就是器皿。
所以以利沙提醒他咯，
所以以利沙提醒他们
要尽借，
要尽量的借
啊！中香港东我一定都听过，尽当去当铺嗰啲系咪？尽当，
就广东话就是就尽量的拿去压抵押。
在第四章第三节嗰度话，不要少借呢个字眼呢，
第三节说不要少借，
佢原文就系唔好少啊，不要少。
原文就是不要少，
系好强调嘅语气嚟噶。
是非常强调的语气，
这个就是决定了这个神迹可以去到几尽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这个就是决定了这个神迹可以去到哪里的一个元素，
要尽借尽要，
要尽量的借尽量的要，
而且这里根本没有时间限制的，
而且这里是没有时间的限制，
所谓的限制就是唯有器皿的本身，
所有的限制就是器皿本身。
如果你借到一百万个的，那你就可以有一百万个器皿来装油。
如果你能借到一百万个的话，那你就有一百万个器皿来装油。
哎，弟兄姊妹想象一下这个神迹，
弟兄姐妹想象一下这个神迹，
当这个妇人拿着第一个器皿的时候，
当这个妇人拿起第一个器皿的时候，
她很小心去倒下去，
他很小心地倒下去，
再从那个很细樽的他自己本身剩下那么少的油的樽慢慢滴下滴下滴下去，
他就是用他很一点点那油的那个瓶子一点一点地倒进去。
哇，两个小朋友就望到上一上看着这些油就这样滴下滴下去，
那小朋友就看着这个油很紧张，就看着一滴一滴地滴进去，
连妈妈都滴到手都震了，我想
他妈妈可能都滴到手都震了颤抖，
点知越倒越有、啊、
谁知道越倒越多。
哇，好快，话咁快，第一个樽就满咗啦。
很快，第一个瓶就满了。
呢家人三个口，家人三个人，佢发现哇，我哋要知道一定系好开心、好雀跃嗰阵时候。
这一家三口肯定当时是很开心。
你要知道呢啲樽唔系透明噶。
你要知道这些瓶不是透明的。
这个神迹就在樽里面发生，
这个神迹就在瓶里面发生。
哇，为什么越倒越有的？
为什么越倒越有，越倒越有呢？
哇，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真是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喂，小哥快点拿第二个樽来，快点快点
快点拿第二个器皿，快点快点。
哇，大哥就拿着那些装满了油就很小心放在一边，
哥哥就拿这个瓶子很小心的放在一边，
跟住阿妈就又系慢慢倒落去啦，
然后母亲就又慢慢的倒下去。
啊，两个小朋友吓到目定口呆啊！
这个两个小朋友就看得呆呆的。
可能个细路仔即系细仔就问妈咪点解嘅？点解会咁嘅？
然后两个儿子就问妈妈为什么？这为什么会这样呢？
啊，你做阿妈嘅话唔好嘈啦。
妈妈肯定是说不要吵，
快啲攞第三个樽嚟啦！
快点拿第三个瓶来啊！
啊，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好快又满咗咯喎！
知不觉很快又满
咯。阿妈就话：再攞，再攞，
就再拿，再拿嚟。
点知个大仔就话：冇啦。
然后儿子就说：没有器皿啦。
唔系啊嘛，冇啦。
不是吧？没有啦。
哎呀，早知就唔借咁少啦，早知就唔要咁少啦。
早知道不要借这么少啦。
啊，后悔啦，嗰阵时候后悔啦，应该系嘛？
后悔啦。
早知边有早知嘅呢个世界？
早知道哪里 这世界哪里有早知道呢？
无论如何油停止了，即是说因为没有器皿了。
无论如何这油是停止了，因为没有器皿。
留意第四章第五节，
留意第四章第五节，
他提到他讲到他就继续地倒油，
他说到他就继续的倒油。
倒这个字呢是讲他凭着信心继续不断去倒，
他这个倒是凭信心继续的去倒。
这个妇人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对神的信心还是有的。
他这个妇人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对神的信心他是还是有的。
他对神的信心没有失去啊。
他对神的信心没有失去。
所以他才照着以利沙所说的去做。
所以他才照着以利沙所说的去做。
而这位妇人其实他真的都是敬畏神。
而这位妇人其实她是真的敬畏神。
你想想，当她倒完所有器皿没了油的时候，
你想一下，当她倒完所有的器皿没有油的时候，
她不是立刻走出去卖的，
她不是马上拿出去卖，
她是先去告诉以利沙听，
她是先去告诉以利沙。
当然啦，因为根本以利沙都冇话俾佢听倒完之后要点样做。
当然啦，因为以利沙都没有告诉他倒完之后要怎么做。
喂，大佬，正常人都知拎出去卖噶啦，系咪？
正常的人都知道拿去卖啊。
但系呢位妇人，从佢咁信服，你就见到佢真系一位敬畏神嘅妇女。
但是这位妇人，你可以看到，她真的是一位敬畏神的妇人。
这位的妇人在绝境的里面将她的信心完完全全放在神那里。
这位妇人在绝境中她将她的信心完完全全地放在神那里。
不过弟兄姊妹，千祈不要忘记，信心必须要有你的行动配合。
但是 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忘记，信心必须要跟行动配合。
她必须要走出去卖油，
她必须要走出去卖油。
你知道走出去卖油要花多少时间？
你知道走出去卖油要花多少时间？
要花很多的唇舌去卖，是不是？
要花很多口舌去卖。
而且整个故事里面他们劳师动众的，是。
而且整个故事他们是劳师动众的。
喂，那以利沙在做什么？
那以利沙在做
以利沙就在家里面摁摁脚在沙发那里吃剥花生。
以利沙在那里很舒服的 在家里坐着吃花生吗？
因为他整件事件，他只是对神发出一个指令，一个指示。
因为整件事他就是对神发出一个指示而已。
其实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对于这个寡妇来说，
其实对于这个寡妇来说，
以利沙就是代表了神怎样关心他们。
以利沙就代表了神如何的关心他们。
神就藉着这件神迹令到这个家庭不是富裕，
神就借着这次神迹让这个家庭不是富裕，
不是令到他住大宅，
不是让他住大屋，
不是给一只番狗去养，
不是让他养狗，
不是叫那些小孩可以读私校，可以读名校，
不是让他的孩子去读私立学校，读名校，
又买那些什么 iPad 啊，年年去旅行啊，坐游轮，哪有这些这样的事啊，
或者坐游轮啊，去旅行啊，买 iPad 啊，哪有这样的事。
你读圣经，圣经说他们仅仅可以度日的。
你读圣经，他在圣经里说他们是仅仅是可以度日。
他们所要的器皿应该非常之多，我相信他们拿到不少的器皿。
他们所拿到的器皿应该是非常的多。
所以他们用了很长的时间走出去问人要器皿。
所以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 去要器皿。
整个的神迹充满了很多行动的配合。
整个神迹充满了很多行动的配合，
才能够达成这件事件，
才能够达成这件事情，
才能够令到这个家庭离开困境，
才能够让这个家庭离开困境。
不过弟兄姊妹，容许我提一提醒你，
不过弟兄姐妹，我要向大家提醒一下，
你不可以照抄这个神迹的，
你不能照抄这个神迹。
你家里面拿十个开完这个罐头没用的罐头罐来到去倒啊，
你从家里开一个十个 开过的罐头去拿，
拿啲空嘅罐头罐，然之后你有一樽嘅橄榄油 ，Morrison 买翻嚟嘅橄榄油系咁倒落去啊！
你就拿一根橄榄油拿去倒空罐子去啊！
你睇下可唔可以做翻同样嘅嘢出嚟？
你看能不能做同样的事情出来？
绝对冇可能，
绝对不可能，
因为呢个神迹唔系要我哋学相同嘅嘢。
因为这个神迹不是要我们学相同的事情，
是要学他的信心，
而是要学他的信心。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神或者以利沙为什么不变钱给他们？
你有没有想过神或者以利沙为什么不是给钱他们？
我是很不接受到一些教会说神变钱给他们的，
我接受不了一些教会说神会变钱给他们。
怎样在奉献箱里面无啦啦有够钱可以是神给他的，是 神放进去不是人放的。
为什么无缘无故这个奉献箱里面有一大坨的钱是人给的不是神给的？
你找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哪段圣经有这样？
你找一段圣经给我们，我听哪一段圣经有这样？
以利沙都冇咁样样啦，系咪？
以利沙也没有这样啊。
呢个妇人去到以利沙嘅面前，最直接嘅以利沙俾钱佢就搞掂噶啦。
这个妇人去到以利沙面前，最直接就是以利沙给钱他就行了。
以利沙冇咁做，
但是以利沙没有这样做。
保罗喺使徒行传嘅里边，
保罗在使徒行传里
周围去问教会筹钱，
到处找教会去筹款。
嚟到去俾耶路撒冷教会去面对当时嘅灾，呢个嘅天灾。
去给耶路撒冷的教会面对当时的天灾。
神有冇变够钱俾保罗啊？请问
神有没有变一大坨钱给保罗呢？
我哋必须要有行动去配合信心。
我们必须要有行动去配合信心。
例如佢哋出去借，系咪？
例如他们出去借。
你认为以利沙真系唔知道呢个妇人嘅需要吗？
你以为以利沙真的不知道这个妇人的需要吗？
他一定知道这个门徒欠了周身债的，
他一定知道这个门徒欠了 一身的债。
但是以利沙他可以怎么做呢？
但以利沙他可以怎么做呢？
以利沙需要这个妇人这一家都要有行动配合。
以利沙 要这个妇人一家人都要有行动的配合，
所以叫他出去问人，要出去，
所以要他们要出去。
你可以想象出去借去问人，其实都几面懵的，都会几你明白我意思啦？
你可以想象，你其实出去到外面问人要，其实也挺不好意思的。
嘿，弟兄姊妹，你有冇派过单张啊？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派过单张？
我以为拿张单张你都咁容易啊？
你以为拿着单张这么容易吗？
你可以可想而知，如果你是做一个保险的基督徒，要做一个保险从业员的话。
你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卖保险的人，
你要每个月你要有一个数目要交出去，
每个月你都有要有业绩，
你不出去找客，那客是不会飞过来的。
你不去找客户，客户不会自己飞过来的。
是，有些人真的会飞来猛地找你的，有不是没有。
当然也有人会飞过来找你的，有不是没有。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你要出去找的嘛，是不是？
但大部分的时间你都是要出去找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行动出去。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行动出去。
第二件事就是他们要去赌，是吗？
还有第二样的，他们要去
导游去赌，用行动去导游。
导游。
他们不单止出去借，更加要在家里面花时间去赌。
而且他要在家里面花时间去赌。
你试下慢慢倒啊！
试一下慢慢的倒。
你睇下要倒几耐？
你看看要倒多久？
所以呢个系佢哋必须要有嘅行动。
所以这个他们必须要有的行动。
最后第三样嘢，佢哋必须要出去卖。
所以第三样，他们必须要出去卖。
那卖啊更难啦。
那卖就更难了。
喂，边个可以保证到你百分百卖得出先？
那谁可以保证你百分之百都可以卖得出去啊？
你要用方法去叫人卖先得噶，系咪？叫人买你啲嘢先得噶。
你要有方法让人买你的东西才对啊。
所以呢一个家庭，佢要付出嘅系好多嘅事情，而且系好多嘅时间。
啊，所以这个家庭要做很多的事情，要付出很多的时间。
弟兄姊妹，唔好忘记。
弟兄姐妹，不要忘记。
今日呢一段嘅圣经。
今天这一段的圣经
提醒我们在绝境的里面，
提醒我们在绝境中，
我们必须要呼求神，
我们必须呼求神，
我们必须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我们在绝境的里面，我们要有信心，
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绝境中一定要有信心，
而且我们更加知道你在这个绝境里面你有些什么东西，
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绝境里面我们有一些什么东西。
你不是什么都没有的，
你不是什么都没有。
愿主的说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愿主的说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爱我们，
你的爱你的关心是每一个属你的人都能够来到去感受得到的。
你的爱你的关心是每一个属你的人都能感受得到的。
我们多谢你今天给我们去读到这个穷寡妇的故事。
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读到这个穷寡妇的故事。
我们求主将今天的信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求主将今天的信息放在我们的心里。
特别当我们面对绝境的时候。
特别当我们面对绝境的时候。
不要忘记主啊，其实原来我们可以向你呼求的。
不要忘记主啊，其实我们可以向你呼求的。
而且你一定会听我们的呼喊。
而且你一定会听我们的呼求。
因为我们是属你的儿女。
因为我们是属你的儿女。
主啊，原来在我们的身边还有很多东西我们拥有的。
主啊，原来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还是拥有很多东西。
无论家人还是教会的弟兄姊妹。
无论是家人还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原来神你一直有很多东西在放在我们身边的。
原来神你一直都有很多东西放在我们的身边。
主啊，更加重要的就是在绝境里面我们不可以失去对你的信心。
主啊，更加重要的是在绝境中我们不要失去对你的信心。
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有行为来去配合这种的信心。
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有行为去配合这样的信心。
多谢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恩主的名求。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